李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再请各位翻开经本第四页第六行，这个经文还是上面上次念的一段，我再念一遍：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吟，其音延唱无根无力，弃菩提分，罢圣道分，如是等法。在这个今天之前，把前面那个七菩提分已经研究过了，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个八圣道分。前面的七菩提分，菩提是觉，大主意是在要开悟，是觉悟，讲那个七菩提分是要觉悟的。今天呢讲这个八圣道分，最重要的就是啊，那么必须啊要在心理上呢要求什么呢？求无漏法啊，无漏法要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开这个无漏的智慧。我们世间那个凡夫啊，都也有啊聪明啊，也讲智慧，但是那个聪明在佛法看起来呀、都不算是这个大智慧，不过是一个小聪明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凡夫所能够这个用得上的这些聪明智慧啊，都是在这个世间法以内。换句话说，不管他的这个能力多么强，他的这个学问多么大，对于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问题啊，他不能解决，也没有这个能力解脱这个六道。所以这个世间一般人的这个见解，他的智慧都是有限度的，他都不算是啊无漏的智慧。今天要讲这个八圣道分呢，就是要一切的观念都是要向这个无漏这方面去用功，这才能够开无漏的智慧。无漏就是跟有漏的相对呀、有漏的什么呢？这个漏啊，它就是在这个三界之内生死不断的，就这个漏到这个生死，这叫有漏啊。无漏的就是说这个解决了生死问题呀、出了三界，这才是无漏。这个八圣道分在讲表里边这些名词都列出来了，一共有八一这里边这个第一个就是正见，第二是正思维，第三是正语，下面是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一共是八个这个正道。先讲这个八圣道分这个总名称，总名称呢叫圣道啊，也叫做正道。因为这个圣字啊，圣就是祖师注解，就当作正字讲。那么这个 世间的其他的学问呢、啊，那么讲这个正，讲这个圣呢、啊，除了中国的儒家孔圣人这个学问之外，其余的你要是拿这个严格的标准来讲啊，都是这个不是觉悟的学问呢、啊。啊，谈到这个正就很难，很不容易做到正啊。那么这里佛法八圣道，它就是这个圣就当正字讲，因此呢，八圣道呢就是叫八正道。那么道是什么呢？道就是啊，能够啊，比如说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总是要通达什么地方啊，这个八正道啊，正是正正当当的，一点这个偏也没有，一个邪偏邪都通通没有，非常正道，正正当当的一直通到哪里，通到了生死，一直到成佛这个境界上去。那么这就是啊，八圣道也叫八正道。首先讲正见，这个正见呢，足是注解了。那么这个正见并不是普通讲这个正啊，我们普通世间学问讲正，这里讲正什么呢？就是。一提到正，我们学的人呢就想到这是个无漏法，就要求着要开这个无漏智慧的，我们心里啊存着一个要开无漏智慧的这么个心，往这上面去修，有这么一个见解。那么这个修什么呢？讲这个正见呢，就是要了解一个四谛法啊。四谛法第一是苦啊，我们世间众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道众生吧，人道众生到人家来，人家来是什么呢？人家来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到人家来为什么呢？研究佛法就知道，到人家来就是受苦的。有这么一个身体，就是苦恼的根本。这个事实要了解。那么这个苦，这是一个果报了。这果报怎么来的呢？就是有很多因缘集合来的，有过去多少种种的因缘呢？这个聚集，才有现在这么个苦果。那么由苦果追溯到原因，那就是集啊，这是世间法，世间的这个就是因果啦，苦与集这两种。那么要想解除这个苦，解除这个苦啊，那有一个最理想的不苦的，那就是什么呢？那是个灭呀、灭就是寂灭，就是不没有生死，不生不死的那个那种这个大大这个自在的那种状况，那就是灭。你想得到那种灭的那种大自在，整个智慧都开发出来， 那个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呢？那就要讲道啊，道就是佛法啊，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三十七道品就是那个道啊，就四谛法当中的苦集灭道这一个道啊。那么这个苦集灭道就是四谛法。那么这个修这个正见，讲这个正见，就要针对这个四谛法，要观察，要用功夫啊，就针对这四谛法来用功夫。四谛法针对这个用功夫，那么首先就要把四谛法认清楚。四谛法这个苦谛啊就很难啊，换句话说，我们凡夫众生虽然在这个世间受种种的这些痛苦，但是呢都不认为啊这是苦，也不知道这苦是怎么来的。所以在四谛法里边用功夫的时候，天台宗呢列为啊每这个很扼要的啊，在每一滴下面呢啊列出四种这个现象出来啊。那么每一滴有四种，四滴也有四十六种，这叫这个十六修，这个要看清楚这十六种这个现状啊，那就是说把这个四谛啊认清楚了。用这个功夫啊，这个很不容易，要纯粹用无漏的这个法，用有漏的心理，怎么样的这一关也通不过去。那么这个也不能够四十六个不能够完全介绍，只把苦谛下边这几个这个情况啊介绍一两种。比如说第一个苦谛下面第一个就是啊无常法。这个所谓这个无常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无常啊？无常就是这个三十七诸道品前面都讲过那么多了，前面尤其是七菩提分都知道有觉悟了，因此在这里边呢可以观察世间万法都是因缘生的，无论是这个依报正报，都是因缘合的因缘生法。那么这个因缘生法，就拿我们本身讲，我们这个从有生以来，这个包括这个心理以及我们这个身体，随时在那里啊生灭的，一时一刻在那里也不能停止，生灭不停的无常啊。小孩子啊慢慢长大，喜欢长大，大的时候呢长得壮，年轻，正到这个年富力强的时候，保持不了啊，很快又要变成这个衰年到老年呢，到最后寿命完了，再一转世，万法都是如此。那么这种这个生生灭灭是无常法，我们了解这一层啊，就知道 人在世间，你怎么样的这个奋斗，有智慧的人也好，没有智慧的人也好，这个智慧讲的世间那些啊，头脑很聪明的人呐、啊，啊，或者他很会赚钱，赚了很多的钱，或者呢，他这个很会读书，将来是学问好，能够啊做一番大事业，嗯，但是不管无论怎么样，最后啊，一个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就算是活到100岁，活到100岁，到100岁的时候，身体就是不行了，哪里像年轻人这样，走路也好，说话也好，眼所看耳所听的都那么要伶俐。一个人到90岁以上，到100岁的时候啊，什么都不灵光了，耳朵听起来也重听了，眼睛看得模模糊糊的，那个苦闷的苦恼得很呐。所以这个时候，不管这一个人他有多在世间，名也好，利也好，有多么大的成就，到后来怎么样呢？无常法，这个是免不了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是无常啊。那么既是无常啊，一切的事情包括身体心理种种那个都被这个无常法来逼迫啊。你又想不要无常，求其一个常行不行呢？不行，任何人也不行，地位再高也不行。古时候那个秦始皇他什么都有啊，在人世间把那个战国时代那些所谓的国家他都把他一个一个的消灭了，统一了天下，他要什么都有什么，结果有一种要不到，要想长生不老，永久活在这个世上，永久那样享受，那怎么办得到呢？所以他到后来要找那些学神仙的人呢、啊，到海上来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药，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话，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一律的都是被这个无常法在那里逼迫了，所以这是苦啊。所以在这个苦下面，一个是无常法，一个是苦，那么再呢就是空。空啊，你讲什么法，生灭法，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你想是求一个实在的、啊、没有那回事情，这是空。那么最后这个第四呢叫无我，一般人都把这个假我当作真我，这都是凡夫的这个颠倒之见呢、啊。真我是有的，就是真如本性才是真我，可是凡夫谁了解真如本性啊，都是把这个假的因缘和合的这个生命当作真我，当作真我，到了这个年纪老了，寿命终的时候，这个就是苦闷来了，最大的生死交替的时候，这个痛苦比谁都厉害啊，比什么苦都厉害啊，这是无我啊。所以在这个四谛之下，苦谛下边就有这四种，这四种要想我们介绍这几种啊，几个人看清楚这个事实，几个人承认这是事实。如果说就算是无常法吧，真正是了解无常法，他认为世间万法无常呢，他就不会在这个世间呢跟人家啊 是是非非的那个求名求利啊，那个名利心就自然就没有了。没有这些，不为这些无常法来枉费那些心机的话，他就能够，哎，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向无漏法上去求。功夫好，他就能够开这个无漏智。这个正见就是针对四谛法用一种观法，所谓观法呢，就是观察把四谛下边这些状况看清楚，看清楚那些不要执着那些假法，那么完全是向这个无漏啊，这个佛法觉悟法上面去追求，那么这就是正见。那么这个正见，这里算是三十七诸道品呢。三十七诸道品，比如他这里讲四谛啊，四谛法为什么讲这个住法呢？本来四谛法这个三十七诸道品呢，就是四谛法当中的一个道啊，道谛啊。那么这个道谛分开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呢。本来它是个正法。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对这个无比丘先讲，这个开始就讲这个四谛法。那么可见的，这就是正功夫啊。那为什么在这里是讲这个住功夫，说是住道品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这部经里面，是净土法门呢，是特别法。特别法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那么念佛这一句名号绝不是那么单纯，哎，就是说这些理论呢，佛理啊，统统包括在一句名号之内的。比如说我们对于佛理懂得多少，然后持名啊，对于这个持名的功用就懂得多少。换句话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介绍到了这个四谛法，这个苦谛下面，苦谛下面懂得无常法，懂得苦空啊无我，这些法都知道了，都知道不向这些法求，就整个把我们观念改变过来，那些都是无常法，都是假的。我们就是求像真正的是常法上求，那就像自己的本性上去求。你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佛是什么？念佛是要求阿弥陀佛的感应呢。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果然把那些假法都放弃了。这个一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啊，绝不是那么在口里那么轻轻飘飘的划过去啊。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舍弃无常苦空无我，舍弃这个假法，这个心里念头一句佛号一提起来，跟这个万德洪明，这个两者就能够很容易能够得到感应，这个念头啊也不会乱跑，所以是快得多。因此呢，这个八圣道分呢，在这里说是助道啊，助功夫啊，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念佛啊。 不但在我们在娑婆世界往生之前帮助我们念佛，那么就是到极乐世界，这里都是众鸟言法了，到了极乐世界还是要念佛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是求往生出六道啊，到了极乐世界还要念佛干什么？还要念佛，要还要成佛啊，成佛还是要念佛。那念佛，念佛的意义呢，也要懂得这个37啊道品，就是八圣道。可想而知啊，它这个重要性是如此。第二就是正思维，正思维一提到这个正，也就是说，就是要求开这个无漏智的。那么开无漏智，我们这里呀，就是了解这个正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说，一切我们念佛啊，就是要用这个在这个像这个佛号这上面去一心念佛。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们平常念佛啊，念佛现在是我们用什么念呢？是口念、耳听啊，念头从心里起，心里起的时候，然后口念、耳听，听了，然后又回到心里去，这么转，这么念呢？那么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呢？心指的是第六识啊，第六识心呢？第六识心，这个第六识，我们知道，在凡夫这个第六识啊，最麻烦的这个第六识，它分别最善于分别。很多老修行人，这个老法师们就是讲啊，不要分别了，就告诉修佛的人呢，不要起分别了，不要起分别，怎么样不要起分别呢？那就是不要用这个第六识来分别了，第六识分别都是虚妄的，虚妄分别啊。他那些老法师们就是指示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要向无分别，向这个无漏法上去求。那么我们现在念佛都是用第六识来分别来念的。那么有我们现在功夫不到，没有办法，你不用第六识念了，就是谁也办不到。但是呢，你用功用到相当程度了，它是有的。这个有什么呢？这在经典里，这个不是不能说是涉及经典来讲啊。经典在《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那么大势至菩萨在那个圆通章里面就讲了，都摄六根，都摄六根呢，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到这个第六识啊，这个意根呢，把这意根，把第六识，把这第六识也把它收拢起来，就是把分别心呢都把它收摄起来，然后净念相继啊，把分别心收摄起来，就是说不要分别，不用分别心来念佛。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行不行呢？那就是那个功夫办不到，都是六根，现在大家都办不到。 这个薛公恩师在世讲的时候，他老人家也说我也办不到。你看他老人家说也是办不到，这他老人家谦虚了。实际上，我们老师的境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知道啊。他是说给我们听的了，那的确是我们真是办不到。办不到，但虽是办不到呢，我们可以练习练习。怎么练习法子呢？就是在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不要想到，阿弥陀佛，我们什么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啊？古人念佛，念一声佛，口里就是放光，我们会不会念佛？会不会有那种这个现象啊？那种瑞相啊？这些，这个念佛，这个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种种的瑞相啊？不要有这个，不要有这种分别想，你就是一句一句念下去，这个念头啊，也别往这个跑，也别往那跑，老老实实的念。那么这样久而久之，慢慢的呀，就虽然我们不能够啊，毒舌六根呢，但是你把这个念头不要散乱，求其初步功夫，求其不散乱的念佛啊，不散乱就是由于不分别来的呀。我们所以这个分别心呢，分别啊。某某人对我有过意不去的，他偏偏要跟我对我不好，这些事情想前想后的，这都是分别啊。把这些的一概抛弃掉，不过问他。所以我们老师在过去在梅峰，在这个夫妻大夫妻里面那个开示的时候啊，开始到最后完了，总是有两句话。我想在座我们很多这个老前辈们都会记得，就是放下万缘呢，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是他老人家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末了的时候，总是这几句话。所谓放下万缘，就是叫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不要有分别心，不要分别这个是非人我，这个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等等，这个世间万法，然后就提起这一句佛号，一直这样无分别的念下去。那么你这样求，能够往这个上面啊用功夫。这个思维呢，这种想法呢，这叫正思维。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口里念佛心散乱的，那古人讲的话，口里念佛心散乱的话，怎么样也不会得到无漏法，也不会能够与佛有感应，与佛好感应的，不会的。逼的要是放下万缘，我们念佛的时候固然要放下万缘的，不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在世间做事情就一心在那里做事情，事情做完了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最好能够提起佛号，在众人场合里面不好出声念佛，是默念，默念再不方便默念的话，就是默念口在动啊。口在动了，人家看你那口在动干什么，人家也会看得不自在不自然。那不默念的话，忆佛也行的。那么就是不要有想的这想的那里，分别是非人我。那么这样的念佛啊，就一定会进步。那么这个呢，就是正思维。下面是 正语，语就是言语了，说话，说话这个正语啊，也是要这个求无漏智的这个心来这个要求我们的言语啊，要能够很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学佛啊，都受过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受过五戒了，那是最少的了。五戒以上还有很多戒了。那么就算五戒当中啊，就是戒这个妄语啊，这个，那么妄语。我们不能说句话，这个随便说句话有什么不好呢？那说句话，这个或者是有害于人家的生命，更严重的是有害于人家的这个慧命。尤其是这个修道的人，说句话影响人家。这个修行了，叫人家来退转了，这个是罪大恶极啊！就是普通人世间呢，说句话让人家受了伤害，名誉上面的、事业方面的啊，以至于这个身心各方面的，让人家受了损失了。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言语啊，一定要求这个正啊。这个正的时候啊，不向这个五漏这一方面去求的话，我们世间人呢没有办法正的。世间人说话为名为利，为了求自己的名利啊，哪一天都在说这些欺骗人的话，所以这是要那种不是正语，那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学这个正语呢，修道的人呢，要求的更严格了。他这里边足是注解，有这个。为了自己，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做哪些事情，说哪些话，要当心的。他这里说有四种邪命啊，所谓邪就是不正当的了。用四种不正当的啊，靠这个言语，不正当的言语啊。来这个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求取生活啊，拿这个不正当的言语向人家说话。那么这里边呢不必详细讲，那么我们都是在家学道啊，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正当职业的这个在言语方面有很多职业他要用言语的了。比如说今天之下，这个是大众传播的这些新闻报道，这个他都是虽然是不用也有用言语，电视里个播那用言语讲的啦，也有用文字，报纸上用文字写出来的啦，这个都是语啊。假如要按照这个正语来讲的话，我们看看这些要做一个从事大众传播工作的人呢，那自己就要当心了。你报道出来的这个写出来的文字，你说出来的话，对人家你不但是符合事实啊，符合事实只是必须要的了，就是符合事实的话，对于人家心里有不好的影响， 引导人去犯罪，这个就不行了，这就不是正语了。那么这里呢，只是介绍这一个原则出来，所以在乎我们修道的人，我们自己啊，注意就是了。所以这个正语啊，就要求其对众生他的生命、他的慧命都啊没有这个不好的作用。那么对于自己，尤其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什么，你这话说出去啊，不要污染了自己，污染了自己这个心。那么这是啊，根据这个上面这么去做的话，这样说话的就算是正语。下面是正业，正业呢，就是我们这个造业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行为啊，一切的行为都要正当的，也都是无漏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呢，都不要往那个生死的那个方向去追求，一定要往了生死那个方向那上面去做。就是我们做这个在世间做一个做这个正当的职业，做任何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啊，也是啊，不要恼害众生的。凡是那个杀业，你比如说这个，不要直接到这个树林里打猎，这个射杀这个猛兽等等。你不是直接去做的话，你做那些这个钓鱼的这个钓钩啊，这个做了个这个猎枪啊，这个也不对啊。做了一些那个钓钩猎枪这些，你是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啊？所以这个说起来就很多了。总而言之呢，把握这一个原则，凡是有杀盗淫妄这些个罪业的事情有关的呀，都不要去做。那么这样才能够使这个业才能够正啊。我们念佛，由于这个正业，佛才能念得好啊。假如说一方面念佛，另一方面那个业又是那么这个复杂，那个佛怎么念法，怎么能够感应呢？这就是正业。下面是正命，命是自己的生命，我们人在世间基本的是要维持自己生命啊，就是我们修道的人，修道人是身体虽然是假的，但是要借假修真啊。你没有这个假身体，从那怎么修道法的？怎么修啊？身体当然要维持生命，可是为这个生命啊，要正当的维持。他这个祖师里面注解啊，有五种，用五种方法来维持生命的，那个五种就是歇命。那五种歇命呢，都是不好的事情。那一个一个说起来呀，也很麻烦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维持生命啊，这个做的事情啊，那就一切要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恼害众生，就正正当当的做生意，将本求利， 合理的应用这个利润，这是应该的。不要就是怎么样的这个不劳而获的那种，那是不合理的。那么所以这个证明呢，就是有个不要用一切这个不正当的欺骗的那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叫证明。下面是正精进。所谓这个正精进，精进的是什么？精进就是就修道讲的。修道呢，就怕是啊退转，修了修后自己信心退了啊，修的自己也感觉不到什么好处，觉得这个一直修下去，这个好像是再被世间上这些很多这个事情的诱惑，慢慢就退转了。这一退下去啊，就不能成功。因此修道必须啊要精进。精进他这里精进是啊也是讲用无漏的。必须啊，我们看这个是世间这些万法，我们就是在都是在世间生活嘛，人都是在世间嘛。所见世间一切的事情，在我们观念里面，那些事情呢，是善是恶，都是世间法，都是生灭法，不能执着。一执着呢，我们这个道啊，就被世间法转拿回去了，退转了。所以随时的在那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被世间那个假法转带拿回去。我们必须要自己，要从这个世间假法里边呢超出来，自己要一天一天的往前精进。这个精进就是往这个无漏法上去求啊。就是我们念佛来讲，我们每天在念，每天在念佛的时候就念，不念佛的时候有空就在忆佛，功夫只有求往前进步，不能退转。那么这就是正精进。那要是正念，这个正念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念头了，你心里起的这个念头，我们人和人这个不能不起念头的。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固然有念头，在夜间休息睡眠的时候做梦呢还有念头呢，没有念头怎么会做梦呢？那个念头都在那里。因此呢，要想这个把念头没有取消的念头啊，谁都办不到啊。但是我们这个念头啊都是妄念，起了念头都是虚妄的，这是我虚妄分别的这个念头。那么即使妄念又取消不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都是提醒这个修道的人，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啊。念头谁都要起念头，起念头这个既然是不能不起，那就不管它了。最重要的就是呢，起了念头的时候啊，你就觉悟。 觉悟这个念头啊，是妄念呢，是好的念头还是不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就赶快啊把它打消，不要让它继续。那么打消这个妄念之后，这个不愿继续怎么呢？这个难呢？这个妄念你不怎么样把它打消啊？你打消之后它又起来，打消又起来。所以参禅的人呢，参禅难的难在这，参禅就是要最早的就是观心，观怎么观心？观就是观自己的这个念头，念头一起来就观察，观察就要把它打消，一天到晚成天的就在那里个那个这个打消自己那个妄念，念头多得不得了。那个都好麻烦的，所以到后来呀、参加就是说用这个参念佛的是谁？参话头就好了。参话头，只要你这个念头啊盯在一个目标上面，这就啊不那样的辛苦了，他就能够比较轻松了。这是参禅到后来他也改变方法了。那么我们念佛的方法呢，念佛的办法就是一句佛号，我们念头起来的时候啊，不怕念起，就怕觉知，一觉察到这个念头是不好的念头，是妄念起念，我们反复起念都是妄念的，知道这妄念赶快用佛号来压住，用佛号，这个妄念消了之后，佛号提起来，这个两者功夫啊，是佛号起的时候，妄念就消除了。古人的这个说比喻啊，这也是根据经文里边来了。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很暗的，在夜间呢，一点光都没有。那么这个电灯光一亮的时候呢，很暗，整个就没有了。就是明来暗去同时候的，你只要明一来，暗就随着去。那就是说，比如说符号一提起来的时候啊，妄念自然就没有。那我们用这个功夫比那个参禅那轻松多了。除了用功轻松之外，还有佛这种阿弥陀佛这样慈悲，他要来发了那个愿来接引，那这个是二离啊，那比那个又更好。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个正念呢，了解这个正念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念佛了，知道念佛的这个力量啊，这个功用啊，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知道这个取消妄念难呢，佛号提起来，这个万德洪名一提起来，妄念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正念。最后是正定，定就是禅定啊。我们佛家的这个三藏十二部讲的用功夫，就是简化到最后归纳起来，不过是戒定慧三大部分的。可见的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定就是一般讲禅定啊，禅定也有很多种的啊，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当中也有程度浅，也有程度深的。那么这里讲这个正定，正定当然是这个五漏的啊，出世法的这个大的这个禅定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念佛，念佛是不是定啊？念佛就是正定，正定它在什么程度呢？大菩萨，大菩萨到这个到了等觉的那个那个定，应该是功夫深得不得了了。可是念佛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了，是佛定。我们只要这个前面讲那个正念呢，我们这个念头啊，跟这个万德洪明达成一片，完全是在这个无分别的这样，我们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啊融在一起，这就是佛定。这个佛定在十法界当中啊是最高的一个大定。我们了解这个之后，知道念佛法门呢，不是那个普通人讲的那个念佛很简单呢，一句佛号那么简单呢。了解这个可想的，就是讲这个普通学的那个禅定啊，必须要这个真正有了定功的人来指导你才能修得好。没有定功的人指导，你自己在那个学定啊，学得不好，很多毛病都修出来了，修出很危险的。我们这个念佛，这个是佛定，这个大定啊，高于一切，但是最稳妥，任何人都能够这样持名。你只要这样老实这样念下去啊，它就有这么大的功用。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